合其事，树来连理，鸟鸳鸯，家事和平，万事昌。夜半七从，闲下死，自遭长饥，亦玄亡。是指妻室而言，夫妇和睦，然后才能家业兴旺。妇女们未尝读书，不能明理，即使品性善良，也是天性暗合。如有不适，应该明白说服教导，既不可以任他放纵骄恣，也不可以随便就嗔恨嫌弃，以致离异。有一种愚蠢的人，或是宠幸小老婆，欺侮正妻，或者迷恋烟花女子，不听妻子的规劝，对妻子百般欺凌。更有人自恃强暴，用妻子来练拳脚，这样的人是很难寿终的。有个登州管兵李彪，性情极为粗暴，妻子冷视，愚笨无能，而且容貌丑陋。入洞房的时候，李彪就很不满意，本想退回到他娘家去，同班的兵士都规劝他，才勉强成亲。自此以后，不是在茶上挑事，就是在饭上寻衅，终日吵闹，冷视又不会说话，动辄惹李彪生气，每天受毒打，以致体无完肤。一天正赶上出操，李彪命妻子五更起来做饭，冷视懒惰不肯起，李彪怒发如雷，从被中把他拉出来，赤身仰面反绑在凳子上，用粗绳子勒住他的阴部，用竹片使劲弹击，冷视疼得喊天叫地，众邻居惊醒来救，却门锁着进不去，李彪只打到气消了才扔下去了。出完操回来，看见他老婆还躺着，正要再打，众邻赶紧拉住，于是就到县衙请求离婚。县尹问他，妇人若不是犯了七出之条，没有休他的道理，你老婆犯了哪一条？李彪踌躇了半晌，说犯了淫条。问他奸夫是谁，他回答说多得数不清。县尹命人把冷氏和众邻居带来当面审问，县尹一见到冷氏就笑着说，这哪是个行淫的女人。众邻居一同供出李彪虐待妻子，常用非人的手段，并且只是冷氏的伤痕为证。县尹本想依法重处，但因他是营兵，就让他回营接受处罚，被打了40棍。众营兵可怜冷氏没有遇上好人，就会以一共凑20两银子给冷氏，让他自己生活，并另租了房子给他住，还告诫李彪说，如果再凌辱他，我们众人就打你。李彪趁夜黑用腰刀敲开冷氏的门，冷氏正在酣睡，李彪用弓弦勒住他的咽喉，登时气绝。李彪正在破席下摸银子，冷氏失身忽然跳起劈面一掌，把李彪击昏倒地，也死了。众邻居听见夜里冷氏房里有吵闹声，天明去探望，见两人相背而立，都已僵硬了，报告官府勘验，冷氏脖上带着弓弦，是生前被勒而死，李彪耳根致命的地方有伤，是被重掌击死。知道这是一对冤家对头，没有什么可追究的，就让人掩埋合葬在郊外，坟前有两棵树，从下葬后就反背不相对，又有两只怪鸟日夜打洞赶走妇来，人们都说是他夫妇的化身。郑叔通小的时候与下士的女儿订了婚，后入太学学习，遂科举及第。归来后，下士女已经变成哑子，他家人想另为她选亲，疏通坚决不允许，说这个女子疏通若不娶，就会终身没有归宿，况且在好的时候订的婚，因为病了就立刻抛弃，这还是人吗？最后竟娶了她，夫妻之间和睦无间。后疏通官至朝奉大夫，哑女所生的一个儿子也科举及第。苏汝慧，陕西人，6岁丧父，他母亲给他定了一门亲，未过半年母亲就去世了，待到他的未婚妻长大，相貌丑陋，而且跛了一足， 汝慧娶过门后，夫妻关系却甚为亲密。一个朋友戏弄他说：“听说你老婆面目可憎，为什么不另买一个匕首用？”汝慧说：“这是我母亲为我定的亲，她所戴的簪环都是我母亲的遗物。我若憎恶她，是忘了我母亲，原情近于贪色，论罪等于不孝。我怎么忍心那样做呢？”有人改容表示礼敬。后来，汝慧有5升做了官，最后官至总正。